回家只因为离梦想更近。那是一个海峡两岸电影人的餐会，餐会后许多人都满脸通红，醉得东倒西歪，继续站在门口寒暄聊天。我在冷风中静静地离开。在旁人眼中，我曾经经历热闹喧哗的电影界，转战过如战国时代纷乱的电视圈，应该是个长袖善舞、很能应酬的人。但事实上，我总像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外星人，有点不知所措。或许因为如此，我也不容易卷进暗黑的深渊无法自拔。那天在座的两个老朋友，正是台湾电影界两代的盟主李行导演和侯孝贤导演，他们在各自不同的世代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也都为了提携后辈和整合有限资源奔走两岸。而最近侯孝贤终于也开拍了他的新片《聂隐娘》。那一年我还在阳明医学院担任助教，除了教授医学院大一的生物实验外，还进行一个肝癌的研究计划，刚刚完成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小城故事》的李行导演，透过他的副导演黄玉山找上了我，希望我能用《小城故事》的演员班底替他写下一部电影的剧本。我想到用当时正流行的民歌手为主角，很快的写了一个故事大纲《早安台北》给他。那时27岁的我才刚刚接触台湾电影界，也刚刚改编自己的小说《男孩与女孩的战争》和《永之声》，正在写另一部后来成为军教片始祖的电影剧本，成功领上。我一心想在这些剧本创作工作告一个段落后，去美国继续攻读分子生物博士学位，当个科学家才是我人生真正的目标。而当我用阳明医学院的考试纸写了《早安台北》的分场大纲交出去后，愤怒的李行导演打电话到阳明医学院劈头就骂，说我不可以用业余玩票的心情和他工作，尤其是用学校的考卷纸写剧本，更是对他不尊重。当时才48岁的李行导演刚完成他的成名作《求绝》以及疯狂卖座的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和《小城故事》，事业正达巅峰状态。曾经担任他美术指导的王童导演形容过李行导演的坏脾气，他说大导演会拿起斧头对着不满意的布景道具猛劈，工作人员见到他都会发抖，偏偏他这回遇到了并不懂这些伦理规矩的我，我在被骂之后本能的捍卫尊严到底，也回骂过去。李行导演在盛怒之下说了一句名言，吵架不能用电话，因为没有表情，你下山来咱们见了面再继续吵。被骂之后的我打定主意不替李行导演编剧了，下了山吵了架的结果是我退出。那时他想到了侯孝贤。那时才31岁的侯孝贤已经入行5年，他入行当场记的第一部电影正是李行导演改编琼瑶小说的《心有千千结》。我写第一部电影剧本《男孩与女孩的战争》时，导演赖成英要副导演侯孝贤负责教我什么是电影剧本，他算是我写电影剧本的启蒙者。于是《早安台北》的剧本就让侯孝贤给收拾善后，电影拍摄时我已经飞去了美国纽约。后来成功领上和《早安台北》都分别入围了金马奖改编剧本奖，而《早安台北》再度让李行导演拿下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影片。我在大雪纷飞的纽约苦苦地读着分子生物的课程，听着随身带着的成功领上那首热血励志的主题曲，英雄来自四面八方，从四面八方奔向成功领上，常常听得热泪盈眶， 内心深处总有个东西在乱转。纽约大学水牛城分校的台湾同乡会常常透过电话播放着我童年熟悉的台语歌曲《不破网》《黄昏的故乡》《孤女的愿望》，好像有个声音在我耳畔不停地召唤着。我疯狂想念着家乡的小吃，我决定放弃成为科学家的梦，在局势动荡的时代，逆着当时移民美国的浪潮，寂寞地返回了多雨的家乡。当时台湾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美国宣布和中国大陆建交，第七舰队驶离了台湾海峡，台湾渐渐不被国际社会承认，成了没有国旗和国号的国际孤儿。美丽岛事件让所有的反对人士入了监狱。我决定回台湾时，有个正在攻读财税的同学对我提出恳切的忠告：不要回去，那个地方没有我们的份了。说这话的同学是个外省第二代子弟，他很有远见地分析说，台湾早晚会政党轮替的。不过几年后，他学成归国，当上了一家名校的系主任。台湾后来果真如他忧心，真的政党轮替了。但是台湾的包容力却是超过了他的预测，每个人总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理由。我回到台湾后，受邀加盟了全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成为专业的电影人。虽然我没有再用阳明医学院的考试卷写剧本，但却带了一本我就读于师范大学生物系时留下来的笔记本，在封面上写着白鸽计划。面对如此巨大复杂的中央电影公司，我还是像个走错教室的过冬学生，像个外星人那么的格格不入。许多年了后，我才知道当初网罗我进中央电影公司的敏济先生会力邀我进中影的理由之一，竟然是他看到媒体报道说我放弃美国给我的高额奖学金回到台湾发展的新闻。他认为我一定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切或许都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其实我回家只是挑了一条离梦想更近的道路而已。后来改变了台湾电影史的台湾新电影浪潮，便是在我进了中央电影公司之后第二年开始的。当时已经成为导演的侯孝贤成了这个浪潮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带领着两个年轻导演万仁和曾壮祥完成经典的三段式电影《儿子的大玩偶》之后，开始他导演生涯最重要的转型时刻，连续四年完成了《风归来的人》《东东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四部在国际影展上得奖，并且让当时的台湾新电影浪潮受到欧美影评人重视的电影。李行导演曾经告诉我，当台湾新电影浪潮刚兴起时，他邀请胡金铨和白景瑞也合拍了一部三段式的电影《大轮回》，想和儿子的大玩偶对抗。儿子的大玩偶拜禁影和被迫修剪的风暴逆势而上，锐不可挡。快人快语的李行导演说，这一战使他承认了时代交替的事实，愿意扮演幕后监制的角色，提拔年轻导演。其中最有名的作品便是张译导演的白先勇文学作品改编的《玉清嫂》。当台湾电影界热闹纪念台湾新电影浪潮30周年时，另一波势不可挡的电影后浪在几年前已经悄悄冲上了海滩登陆，但是受困于整个电影工业萧条了十多年的黑暗期，这批领头的第三代导演们也都过了40岁。目前已经完成三部电影作品的钮承泽导演是这批导演中少数曾经在新电影浪潮发生时正在现场的电影人。他16岁时就当上了新电影经典作品《小 B 的故事》的主角。由于片子的卖座， 他立刻爆红。侯孝贤便是这部电影的投资者之一和编剧。接着侯孝贤又邀他主演《风归来的人》，然而太早的成功让血气方刚的钮承泽迷失了人生，在这个行业中浮浮沉沉，也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我在遇到他时是2001年，35岁的他终于改行当了电视连续剧的导演，作品正好在台视播出，我也刚好任职于台视。在台视最大的摄影棚里，我们搭建了一栋精致的日式房子，让他安心地完成他的作品《吐司男之吻》。2001年是台湾电影最消沉的一年，却是台湾电视偶像剧刚兴起的一年。当时台视以生活写实的《吐司男之吻》和华视华丽浪漫的《流星花园》分庭抗礼。这些在电视剧上练功的导演如蔡岳勋，后来陆续都拍了电影，也有了不错的成绩。钮承泽在《吐司男之吻》中显露他过人的才气，7年后的第一部电影导演作品《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让他和《海角七号》的魏德胜一起成了2008年台湾电影起死回生的关键导演。在他陆续完成了卖座上亿的《猛甲》和《Love》（LOVE） 后，钮承泽最在意的还是他的师父侯孝贤的肯定。台湾的第三代年轻导演中，有许多人是非常关心社会议题的，像是拍《不能没有你》得到金马奖的戴立忍，总是站在许多社会议题的火线上。他曾经回忆杨德昌导演在上电影理论课时很少谈电影，他谈的都是当时发生的社会议题，这对他影响甚巨。王小弟和红红更是常常出现在许多替弱势争权益的抗争场合，把社会实践摆在他们人生很重要的位置上。在这次反核的议题上，第三代年轻导演魏德胜、郑有杰、杨雅哲、钟孟宏、陈宏一、马志祥等人更是拍出反核短片来表达他们的意见。过去我们时常看到侯孝贤导演单独出现在许多为弱势团体争权益的场合，令许多人为之动容。在这次反核行动中站出来抗争的有一些是台湾新电影浪潮的第二代导演们，像是带头的柯以正和王小弟、吴以峰、万人等人。这两代台湾导演在这一次的反核行动中展现一种为了理想的传承、为了梦想的实践的惊人团结和意志力。我最喜欢这种大家一起团结穿过黑暗迎接光明未来的感觉，因为工作认识了这些不同时代的朋友，能为了忠于理想实践梦想而和他们站在一起并肩作战，是我人生中最幸运又最幸福的事情。回家果然离梦想更近，这条通往梦想的道路我会一直走下去。